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26, Session 4. 基督教伦理学第26章第四段，我们继续来讲弗兰姆提出的关于如何应用规范式准则的一些的困难，一些的难题。我们正在讲第四条的问题，究竟是不是有两个不同的规范性原则呢？弗兰姆的立场是不是的，上帝关于不论是狭义的敬拜或者整个人生广义的敬拜，用的都是上帝自己的吩咐，不是有两个不同的准则的。他说同样的不论是罗马书14章23，哥林多后书10章5，哥罗西书3章17，还有第一条诫命呢，都是给我们一些广义的涵盖一切 的吩咐。所以呢，规范性的原则应该是涵盖整个的人生的。好，现在我们继续看弗兰姆怎么说。我们前面已经在第11章讲过圣经的全备性，所以这个结果就是说规范性原则是涵盖整个人生的，是我们所预期的。威敏斯的信仰告白本身承认圣经的全备性是对整个的人生有关的。根据威敏斯信仰告白第一章第六段，圣经在关乎上帝的荣耀、人的救恩、信仰和生活的各件事情上就是在这些所需的都是全备的，这个注脚第11。但是呢，规范性的准则呢，只不过是把圣经的全备性 sufficiency of scripture 这个原则应用在敬拜的事上而已。所以当我们承认唯独圣经的涵盖性，涵盖一切这个的广泛性，就是我们承认威敏斯向告白的立场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要拒绝威敏斯特宪告白第20章第二段把规范性原则限制在敬拜，也就是说呢，圣经里面有两种不同的规范性的准则了。我再说一次，只要我们承认在威敏斯特宪告白第一章第六节说全部的圣经，整本圣经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全备的话呢，我们就不可以在威敏斯特第20章第二段那里接受信仰告白所说的，就是说在敬拜的狭义方面有一种的规则人生其他方面呢有另一种的规范性原则了。有些人就会反对了，说我们一般的日常生活里面有做很多的事情呢，上帝也没有吩咐的，他里面有吩咐我们早上要起来，要刷牙，要吃早餐，要把前面的门打开等等。但是我们也看过，在我们的崇拜会里面呢，我们也正确的做很多圣经没有吩咐的事情的，因此我们有什么情况，就是场合表达 expressions 还有 forms 形式等等。所以这两个范围事实上是平衡的，在这两个范围里面，也就是说在敬拜和人生范围上，上帝一般都告诉我们他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透过成圣的智慧努力的去决定怎么样去把这些的吩咐执行出来。在这两个范围里面呢，都有上帝的吩咐，也有人的应用，有要素跟非要素 elements and non-elements。 第五个问题，在教会还有其他的制度里面，人就是这职员的权威有是什么呢？威敏斯的大会的牧师跟长老们，当他们设定这个规范性原则的时候呢，他们非常关心 liberty of conscience 良心的自由的。参考威敏斯的宪告白第20章第二段，他们反对英国的国教圣公会把某一些的敬拜的形式压在人民的身上，这个是违反了他们的良心的自由的。所以规范性的原则其中一部分呢，就是尝试去定义究竟教会的，就是特别是教会跟国家的长官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来管理人类的生活的。不过这个规范性的原则呢，威敏斯特大会的牧师跟长老们呢，他们的用意乃是要把教会的牧师们还有这个政府的官员服在上帝的话的更高的权柄之下。所以规范性的原则事实上要讲的就是说，教会的牧长可以要求教会的会友去遵行上帝在圣经里的吩咐 这样来敬拜他，就是 elements 啊，要素。他们也可以要求敬拜者去在各种方面 forms 啊，形式 circumstances 啊，情况或者是啊场合去遵行这些的啊诫命啊，也就是说啊，虽然他们在圣经里面没有吩咐的，但是这些的啊教会的吩咐呢，是与圣经一般的原则是同意的。但是他们不可以要求人做一些违背圣经的事，也不可以要求在圣经所吩咐以外加上的一些的啊一些的要素。政府的长官也可以要求他们的啊他们的公民在很多圣经定给国家的范围上，可以要求他们的公民顺服长官。这个就跟 elements 就是在敬拜里面的要素是平衡的。政府的长官也可以要求公民去做一些圣经没有规定的一些公民的啊尽公民的义务，但是呢啊与圣经一般的准则呢是符合的。这个就好像敬拜的 forms 啊形式 circumstances 场合啊情况等等。但是这些长官不可以用上帝或者最高的权柄来要求人做一些圣经里面找不到的一些的事情。同样的，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到很明显的就是这个规范性原则呢，在所有人类的生活的范围都是一样的，不论是狭义的敬拜或者广义的敬拜。傅内姆这里要说的就是说，政府跟教会说可以规定的是同样的，都是上帝所吩咐的。第六条问题，第六个问题是，究竟上帝在敬拜这件事情上所吩咐的诫命是有多细呢？ How specific are God's commands for worship? 特别在清教徒和苏格兰的改革中的传统里面，关于规范性的准则的一些的争辩呢，一般都不是争辩究竟圣经是否对敬拜，就狭义的敬拜是全备的。他们的争辩是究竟圣经是如何的啊，在敬拜事情上是全备的。我要提出的是，圣经在敬拜上的全备性和圣经在任何事情上的全备性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呢，上帝给一些一般性的原则，我们要努力去应用这些的原则。 God gives general principles, we seek to apply these principles. 但是那些珍贵规范性准则的传统的讲法的那些人呢，对他们来说，我这样的讲法是非常令他们不满足的。因为对他们来说，假如上帝只是给了一般性的原则，那么对人类的思想反省跟想象留的空间是太大了。弗兰姆说，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人的思想在敬拜和在人生任何的范围上是逃不了的。我们需要思想去读圣经，我们需要思想来做出那些解经的还有逻辑上的一些的推论，这样子我们才看到敬拜的要素是什么。我们需要人的反省去决定究竟怎么样的啊，把敬拜的场合情况啊来设定以致符合圣经所示的范围的。但是规范性准则的传统尝试去把人的思想化为最低，因为他们宣告上帝对敬拜的吩咐不单单是一般性的，而且是有非常的细的。他们会这样讲，下面呢他们有好几方面的讲法，有三方面的讲法。第一，有些规范性原则的支持者，他们宣称敬拜的项目就是要素都需要圣经一个特别的一个个别的一个的理由的。比方说约翰穆里，他相信的唱诗 song 是敬拜的一个的项目，一个 element 一个的要素，他就是这样讲了，就是说究竟我们是否应当在敬拜的时候只是唱诗篇呢？下面这段是穆里在正统长老会1947年第14次的全国大会所做的报告， 1947年啊，会议记录58到66页啊，我们来看这个穆里怎么说。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体会到唱诗称赞上帝，唱诗赞美上帝是敬拜一个特别的一个清楚特别的一个的行动 distinct act of worship。 比方说唱诗就与读圣经和向神祷告就是不一样。当然赞美的诗歌很多时候都包含了向上帝的祷告，因为诗歌的本质本身就包含这个，也可以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有赞美和感恩的本质在里面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去诉诸上帝的批准，就是关于祷告内容的批准去决定诗歌的内容，就是上帝规定祷告如何呢？你不要用那些来规定唱诗。祷告是敬拜的一个要素，唱诗是另外一个。然后呢穆里继续讲，他说 我先读一读。 He then gives examples of the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of guarding the distinctiveness of each of the several parts of worship and of determining from the scripture what its prescription are respecting each element。 下面呢穆里就提出一些例子，他说为什么我们要把每一个敬拜的项目或者是 element parts 它的独特性我们必须要维持他们的独特性，这个是很重要的，必须的。我们要从圣经来决定每一个 element 每一个要素圣经的规定是什么，就是每一项就是不同然后呢很重要，圣经对这一方面 的规定与其他方面是不一样的。换言之，普兰姆说根据穆里的观点呢，我们不可以这样推论，我们不可以说既然呢很多诗歌很多的圣诗是祷告，它的内容呢就必须按照圣经的祷告的教训来决定咯。既然很多圣诗是祷告，所以我们就用圣经关于祷告的教训来决定唱什么诗歌，不是的。既然唱诗是与祷告不同的一个的要素一个项目，它就需要独立的圣经的批准来指出我们唱的诗歌的内容应该是怎么样。弗兰姆的回应，我会质疑唱诗究竟是不是用穆里的意义来说是不是一个 element 一个要素。我觉得更合乎圣经的说法是把诗歌 song 看作是一个 circumstance 一个的情况一个的场合，也就是说诗歌是 a way of praying 一种祷告的方法， a way of teaching 一种教导的方法。不但如此，若是这样子的说，假如说每一样的敬拜的要素或者项目都需要圣经的理由是与其他的要素不一样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圣经的支持，甚至不没有威敏斯的向告白的支持的。我相信不同的敬拜的要素或者项目之间有很多的重叠的 considerable overlap。 唱诗是教导的一种方法，唱诗是教导一种的形式，是祷告的一种形式，是赞美的一种的形式。教导也是赞美的一种的形式，因为我们是在上帝面前彼此教导的。赞美也是教导的一个形式，因为呢，赞美会造就会众认识上帝是配受赞美的。诚然的，整个崇拜聚会就是祷告，因为它是都是在上帝面前举行的。整个的崇拜聚会都是教导，因为每一个敬拜的项目或者要素都是要造就神的子民的。所以假如我们有这个观点，说敬拜可以很整齐的分为不同的独立的单元的话呢，那个呢只是一个哲学的观念 atomism， 而不是从圣经而来的。我们需要让圣经本身来告诉我们敬拜的要素是如何的彼此相关，而不是先假设彼此分隔的一种的敬拜的结构。假如有些的诗歌本身就是祷告，那就要用上帝关于诗歌 的规定，还有上帝关于祷告的原则，两方面都需要用来管理我们怎么样唱这些的诗歌。所以这个第一方面呢，就是说呢，我们呢没有这么简单，不用人的思想的因为呢，我们不能说每一个项目都有它独立的圣经的根据。第二还是在第六个问题里面的第二个问题，比较合理的一个的假设是说，上帝有关敬拜的一些的吩咐呢，是在每一个救赎历史的阶段一个时期里面，可能是独特的。比方说，上帝吩咐人呢要把动物祭物带到圣殿里呢，在新约时期就不适用了。因此，根据这个观点呢，我们不能够说在新约时期敬拜的一个做法呢必须要有上帝明文的吩咐，在新约时期这样做才去做。比方说，根据这个观点，就不可以唱有诗班咯，因为上帝是在旧约的圣殿的敬拜里面吩咐有诗班，新约时候没有这样讲的。诚然的，上帝的诫命，关于敬拜的诫命，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是会不一样的。上帝把一些比较老旧的一个做法，比方说献祭，废除了，上帝用新的，比方说主导文取代之。但是圣经并没有暗示说这些的改变呢，是好像前面所讲的有它怎么样的一种的一般性的理由的。圣经里在新约时期为什么废除献祭献动物，在新约时期为什么废除献动物呢？不是只是因为上帝没有直接的吩咐，乃是因为上帝的儿子献上自己是最后的献祭。圣经从来没有说在每一次新的约的时候，这个敬拜都必须要有新的一套的上帝的吩咐的。很重要的是，圣经没有记录神怎么样很细的吩咐犹太会堂的敬拜应有什么的要素。很明显的，上帝是喜悦这种的会堂敬拜的，因为耶稣基督的习惯是常常去会堂，路加福音4章16节。在会堂的敬拜很明显的是根据一些一般性的原则，不是一些很细的规则的。整本圣经里很明显一件事，就是上帝要人奉他的名聚集，读他的话语和祷告。那些设立会堂的，就是按照这些一般性的原则来敬拜上帝，不是根据关于会堂怎么特别的上帝的启示。同样的，在整个约的历史的不同的阶段关于个人的敬拜、家庭的敬拜也是一样的。上帝没有给我们一个很细的一个列单，应当做些什么事有怎么样的项目或者要素，不是的。个人还有家庭的敬拜都是按照一般的原则，我们相信在不同的历史的阶段呢，上帝都喜悦我们祷告、赞美和读他的话等。新约时期的集体的敬拜与会堂与个人的敬拜跟家庭有不一样的是什么呢？乃是有一些特别给新约时期的一些的典章跟原则来管理的。洗礼和圣餐，还有整个的称赞庆祝耶稣的复活，整个的模式就是一些例子了我们也看过新约圣经的的确废除一些以前的做法的，但是新约圣经没有暗示说因为救赎在主耶稣里面已经成就了，已经实现了，就废除所有其他没有新约圣经再一次的吩咐的一些的做法。不是说因为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所以前面呢，除非新约说一定要做，不然就不做，没有这种的原则的。有些的改革中人士呢，会有这种的论点，他们认为新约呢，就排除了用乐团、乐队和诗篇，因为这些呢是圣殿时期敬拜的的要素，而这个敬拜的形式就已经这种的圣殿里敬拜的形式已经完全废除了。 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圣殿的敬拜完全废除。耶稣基督一直献上他自己，把动物的献祭啊废除结束了，但是并不是说所有圣殿里面所发生的事都废除的。圣殿的敬拜不单单包含了献动物，还有祷告啊，使徒行传三章第一节，教导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五节和赞美道。我们从圣经找不到理由去假设这些的要素，就是祷告啊、赞美啊、教导，还有诗班啊、乐队等等呢，都需要新约时期再次的啊更新这个吩咐，才算是上帝的吩咐的。我们下一讲呢，把这个第六条问题里面还有第三个考虑要来看，最后还有第七条的问题的。